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4月2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缅甸恐爆内战，联合国特使促安理会采取行动。美国贸易代表发布2021年国家贸易评估报告，肯定美中贸易第一阶段协议。礼拜五，美日韩国安顾问首次三方会谈。法国第三波疫情止不住，马克龙话再度全国封城。美国贸易报告，全球钢铝等产能过剩，中国是祸首。加州爆发枪击案，连儿童在内有四人死亡，疑犯被捕。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联合国缅甸事务特使帕奇纳3月31号在闭门会议上恳求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应对缅甸日益恶化的危机。这场会议是英国要求召开。英国驻联合国大使吴伯纳表示，安理会一致谴责缅甸军方，亦在讨论多种可用的措施。不过，被认为是缅甸主要盟邦的中国却排除制裁缅甸。与此同时，缅甸军队和少数民族叛军亦在边疆地区爆发战斗。帕奇纳说，军方作出严重的残酷行径，很多少数民族武装战士纷纷表明反对立场，令爆发内战的可能性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缅甸军方发动政变，血腥镇压上街抗议的民众，代表缅甸参加万国小组。代表缅甸参加万国小姐选举的昂光大学学生韩雷在曼谷多次向国际喊话，希望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立即采取行动协助缅甸人民。美国贸易代表戴奇31号发布2021年国家贸易评估报告，提供了贸易伙伴对美国出口商品和服务、投资以及电子商务构成重大贸易壁垒的详细情况。戴奇说，这个月初发布的总统贸易议程概述了通过促进公平国际贸易体系、促进包括性经济增长以及支持美国工薪家庭的明确愿景。2021年国家贸易评估报告指出了一系列重大挑战和优先事项，以指导拜登政府制定反映美国价值观和更好重建贸易政策的努力。报告说，2020年1月15号，美国和中国签署了历史性经贸协议，即第一阶段协议。这项协议要求中国在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农业、金融服务以及货币或外汇领域对中国的经贸体制进行结构性改革和其他变化。第一阶段协议还包括中国承诺在2020年和2021年大量购买美国的商品和服务。美国贸易代表在报告中肯定了这一协议的重要性。第一阶段协议建立了强有力的争端解决系统，可以确保迅速有效地实施和执行。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国家安全顾问这个礼拜五将齐聚在美国，举行拜登政府就任以来的首次国安顾问三方会谈，讨论包括朝鲜半岛、印太战略、新冠疫情等区域和外交政策事务。白宫国安会3月30号晚上发出声明，在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的邀请下，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北川之以及韩国青瓦台国家安保市长徐芬将到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市的美国海军学院进行三方会谈。白宫声明说， 此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及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已经造访日本和韩国，他们讨论了区域事务和外交优先议题，包括维持朝鲜半岛同和包括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处理新冠疫情、对抗气候变化等。白宫声明当中说，这个是拜登政府任内第一场国安顾问层级多边会议，彰显拜登政府对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视。面对新冠病毒第三波疫情居高不下，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当地时间31号晚上电视谈话中宣布，法国全国将进入封城，并持续4个礼拜，大学以外的各级学校亦将关闭，改为线上授课。马克龙强调英国变种的威力，并表示在疫务地区能够置身事外，因此原本3月18号起19个红色警戒省份的远性封城，将从4月3号晚间开始扩展到全国各地，并将持续4个礼拜。如果无必要原因，不得离家超过方圆10公里。晚上七点到早上六点的宵禁将持续。不过马克龙亦表示，将为法国人这个周末的时间搬迁到想要的地区进行封城，亦就是说这个周末复活节将容许法国人跨区移动或从外地返回。此外，加速疫苗接种是接下来的重要政策。马克龙在演讲中强调，接种、接种、接种，不要停。自4月16号起，60岁以上长者都可以接种疫苗，50岁以上民众就预计自5月15号起开放。马克龙希望所有法国人都从6月中开始陆续接种。七国集团国家最高贸易官员礼拜三发表一份将矛头指向中国的共同声明，承诺将以集体行动解决有害的产业补贴和其他扭曲市场的做法。与此同时，美国贸易代表处31号发布572页的年度对外贸易障碍国家贸易评估报告，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就长达30多页，仅次于欧洲联盟的章节。美国贸易代表处的报告显示，华府将继续挑战那些实施贸易壁垒、限制美国企业管道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声明说，当北京当局拨款数千亿美元来支持中国制造2025产业政策下的中企，并要求这些企业实现国内和全球市占的预定目标，造就了其他产业严重产能过剩的问题。美国贸易代表处将继续透过双边及多边努力来解决这类有害贸易行为。南加州一栋办公建筑礼拜三傍晚发生枪击案，官员表示有多人中枪，造成至少4人死亡，涉案枪手已被捕。这宗发生在洛杉矶市中心东南方约30英里的橙园流血事件，标志着不到1个月以来美国第三宗致命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橙园警察局局长阿马特说，警方在当地时间下午5:30左右抵达现场时，听到多声枪响，之后和疑犯交火，3名成年人和1名儿童被发现被枪杀身亡，包括枪手在内有2人受伤，已被转送医院接受治疗。在这宗枪击事件的2个多星期前，亚特兰大地区在3月16号亦发生大规模枪击案，一名枪手闯入3家水疗馆大开杀戒，造成8人死亡。在3月22号，一名枪手在科罗拉多州波尔德的一家超市开火，导致10人丧生。这两宗案件的疑犯都受到警方逮捕。加州州长纽森在推特上表示，橙园这起最新的流血事件令人震惊和伤心。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华盛顿州102人接种疫苗后病毒检测呈阳性。脸书删除川普接受森普采访视频，封禁所有川普之声。 纽约州娱乐大麻合法化州长签署。爱荷华州民主党人放弃挑战选举结果，共和党获胜。CDC 话，新冠病毒是美国人2020年第三大死因。美国防部推翻川普政策，为跨性别者从军订新规则。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据卫生部礼拜二透露，华盛顿州有超过百人在完成接种疫苗后，中共病毒的检测呈阳性。自2月1号以来，流行病学家发现了102例所谓的突破病例。在这些突破病例中，有8名患者需要住院治疗，其中2名患者都超过80岁，并有潜在的健康问题，2人都已经死亡。所有人都在完全接种中共病毒疫苗2个礼拜以上之后先感染这种病毒。完全接种指的是接种了 Moderna 公司或辉瑞公司生产的两剂注射疫苗的人。第三种疫苗是来自强生公司，该疫苗是单剂注射。华盛顿州卫生部长乌迈尔沙亚在一份声明入面表示，发现疫苗突破病例的证据提醒我们，即使你已经接种了疫苗，仍然需要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并洗手，以防止将 COVID-19 传播给其他没有接种疫苗的人。美国其他州亦有人在完全接种疫苗后仍感染了中共病毒。南卡罗来纳州政府这个礼拜透露，全州已发现134例这类突破病例。佛罗里达州亦有数十名患者在完全接种疫苗超过14日之后感染了新冠病毒。脸书在礼拜三较早时禁止了川普接受自己新普罗拉采访的视频，并宣布将不再允许在他的平台上听到川普总统的声音。脸书宣布，任何有川普总统的声音的视频或者音频文件，目前都不允许在他的平台上出现，包括含有川普总统讲话内容的新帖，并宣布任何这类视频如果发布将被删除，导致发布该视频的账户受到额外限制。该公司称，这个做法是因为相关视频违背了他的平台规则。虽然大型科技网站几乎全面封杀了第45任总统，但此举不会为任何一个禁止用户谈论相关内容的非主流社媒带来新的人气。川普总统和卢拉对话的视频在 YouTube 的竞争对手 Rumble 上有大量用户观看。在礼拜二长达18分钟的采访中，川普说，我认为我们将声音传出去了，另外大家都希望我做自己的网站。据他的顾问杰森米勒透露，川普总统正计划推出自己的社交媒体网站。川普还说，他亦可能会加入 Gab 或 Parler 等科技网站。纽约州参众议会30号晚上分别投票通过了成人使用娱乐大麻合法化法案。纽约州州长库莫在第二日，也就是31号立即签署了该法案。纽约州成为全美第15个大麻合法化的州，但是反对者担忧大麻合法将令道路安全、青少年成长、社会治安带来负面影响，它的破坏力将抵消税收收入的作用。大麻合法化之后，年满21岁的纽约人允许和持有使用娱乐用大麻。过去纽约州居民有关购买和销售大麻的犯罪记录将被自动撤销。库莫办公室30号发表声明，说好长一段时间以来，大麻法律过度针对有色人种社区，并给予严厉的刑罚，称这项法案为长期边缘化社区提供了正义。纽约州总检察长詹洛夏亦表示支持该法案。根据州议员的说法，纽约大约有150万人经常使用大麻，其中包括纽约市的75万人。 根据联邦法案，拥有、种植或销售大麻仍然属于非法。吸食大麻的人会有专注力下降，导致感官扭曲和焦虑、抑郁等负面影响。民主党候选人赖塔哈特放弃了针对爱荷华州众议院选区的竞选结果发出的挑战。爱荷华州共和党众议员米克斯最终获胜。哈特在礼拜三宣布，他将撤回对在爱荷华州第二国会选区的失利，向众议院行政委员会提出的质疑。一些民主党议员近日亦表示，在整个选举过程中，他的使命就是确保遵守法律的爱荷华人的声音不会被压制。令他感到悲哀的是，有些爱荷华人的选票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过错而没有被记入在内。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的工作，将在今次竞选结束之后继续进行。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礼拜三表示，民主党人想在计票、重新计票和两党选举委员会认证投票结果之后，再推翻选举结果。爱荷华州州务卿保罗佩特亦被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写了一封信，并呼吁他拒绝任何推翻爱荷华州选民意愿的企图。根据 CDC 礼拜三发布的一份报告，新冠病毒是2020年美国人的第三大死亡原因。据福克斯新闻网站报道， CDC 在他发病率和死亡率周报的健康报告中指出，新冠病毒是去年仅次于心脏病和癌症的第三大致命原因。报告称，这种病毒在2020年导致大约37万5千人死亡。为了证明新冠病毒是2020年美国人死亡的第三大原因， CDC 研究了在2020年1月至12月期间死亡的美国公民的临时死亡证明数据。 CDC 写道，总死亡人数和 COVID-19死亡率是根据年龄、性别、种族或族裔来分类评估的。该联邦机构在报告中确定，2020年和 COVID-19 相关的死亡中，约有 91% 的死亡是由 COVID-19 直接导致。2020年的经年龄调整后的总体死亡率增长了 15.9%。 在分类统计中， CDC 透露说，非西班牙裔黑人、非西班牙裔美国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的总死亡人数最高。该中心仲指出，西班牙裔感染新冠病毒后的死亡率最高，男性和老年人感染新冠病毒后的死亡率亦是最高的。美国防部3月31日废除川普政府基本上禁止跨性别者服役的政策。国防部发言人柯比在简报中告诉记者，新规定允许满足兵役标准的跨性别者从军，且可以公开他们自我认同的性别服役。他们会获得法律允许的医疗上必要的性别转换相关照料。拜登总统一月上任几日后签署行政命令，推翻禁止跨性别者在军队服役的政策。国防部为替新政策制定准则，检讨评估了两个月。国防部长奥斯汀给予五角大楼两个月时间，敲定军方必须遵循的更详细规则。当日五角大楼发布的新规则亦禁止性别认同歧视，将在30日后生效。柯比表示，这个令军队有时间更新政策，并提供准则给指挥官。跨性别服役政策最先在2016年由前总统奥巴马签署，川普上任后就下令暂停招募跨性别者，但允许已在服役中的跨性别者留在军中。他当时在推特强调，军队需要将精神集中在胜利上，不能够因跨性别者带来的问题分心。
下面是香港新闻。 为强化国民教育，通识科改名公民与社会发展科，逾六成市民反对。香港法轮功真相点今早再遭袭击，市民大声喝止凶徒，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有大批的年轻人和学生参与，被亲共媒体及建制派直指元凶是高中通识教育科。香港教育局提出改革，立法会在上个月无约束力下通过议案，通识科改名为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课程三减环保和各国合作等国际议题，普世价值和法治等，以香港、国家和当代世界三个主题为核心。据香港民意研究所4月1号发表民调显示，超过六成的受访者反对通识科删改课程。香港民意研究所在3月26号至30号以电邮方式在网上调查，收集近5000个样本，结果显示对于课程删去原有的部分的民生及社会政治参与议题，有 62% 的受访者表示反对，对于重整及删减课程内容至原有的一半，有 54% 的受访者反对。另外有 48% 的受访者反对增加大量有关国民身份认同的内容，而支持者就占总受访人数的 35%。 上述三条问题是最多人支持，其余两条问题的支持率只占两成和三成。香港教协理事长张瑞辉分析表示，调查反映市民对当局改革通识科的不满，改革未必得到非民主派人士的支持。他还指当局不再鼓励学生多角度的思考，而是遵从政府规限课程的思考路线。本身是通识科教师的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副会长田方泽批评，改名后的科目是灌输式的国民教育科，而试题只有选择题和短题目，亦令学生变得只求背诵当局的既定立场，缺乏讨论，难以达到通识科培养独立和批判思考的宗旨。香港法轮功真相点最近频繁被亲中共者的骚扰和破坏。4月2号上午大约11点，有三名男子袭击法轮功的旺角街站，还大肆破坏展板，有路过的香港市民将行凶过程用手机拍摄，还大声喝止他的暴行，凶徒随即仓皇逃离现场。法轮功学员施女士向警方报案，暂时没有人被捕。大纪元报道，由市民提供的影片所见，三名凶徒对真相点实施破坏，他们将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暴行的展板、支架等全部物品推落地下，其中着蓝色上衣、头戴鸭嘴帽的男子持喷漆将展板内容涂污，而另一个着黑色短袖上衣的男子用利刀将展板及横幅戒烂。三人戴口罩遮住面部，行凶后迅速离开现场。香港市民胡小姐向记者表示，当时她刚刚路过现场，用手机将三人的施暴过程影低。她说见到守在街站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三个中年男子突然出现，将相关剪板横幅全部掀翻，其中有人还手持尖刀，为了喝止暴行。胡小姐边拍边大声叫，有人破坏法轮功街站，请认准这些人。三人见状仓皇逃离。香港法轮功真相点频繁被亲共者骚扰和恐吓。 二月十七号长期在街头向市民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李先生，发现屋企门口被泼红油，他即时报警，还谴责这种暴行，呼吁市民不要受中共误导，不要做见不得光的坏事，希望民众多了解法轮功真相。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4月2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民主派被定罪，美国政府谴责中共侵蚀香港自由；对抗军事政变，缅甸联邦议会代表委员会成立新政府；拜登召开首次内阁会议，向公众推广基础设施计划；美国三月份制造业景气创37年高峰；美国报告揭秘，中共对外放贷协议都包含特殊条款。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名香港民主人士，包括李柱铭、黎智英等人，星期四遭香港法院判刑。民间人权阵线在2019年8月18号发起，在港岛维多利亚公园举行流水式集会。八个月后，警方在上年4月拘捕了9名民主派人士，除了李柱铭和黎智英，还有支联会主席和前主席李卓人和何俊仁，以及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吴霭仪、梁国雄、何秀兰、梁耀忠和欧诺轩。9人因涉818流水式集会，被控组织未经批准集会和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会两项罪名。欧诺轩和梁耀忠此前已分别认罪。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声明谴责中共对香港民主人士的迫害。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说，今日在香港对7名民主人士定罪，是基于政治动机的指控，是中共和香港当局侵蚀香港自由的又一例证。美国继续谴责中共对香港基本自由和民主制度的持续攻击。普莱斯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和数百万香港人企在一起。就在两个星期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根据最新的香港自治法报告，对包括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内的24名中港官员实施了制裁。普莱斯说，我们将继续追究北京、香港当局的责任，不会姑息侵蚀香港应有基本自由和自主权的行为。白宫发言人普萨基星期四在白宫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此事时表示，7名香港民主运动人士出于政治动机的行动遭到定罪，再次彰显北京在大多程度上对香港的和平意见人士进行镇压。普萨基说，这些运动人士参加超过170万香港人参与的和平游行，他们对自治和自由提出诉求，而这个是中共承诺过的。普萨基表示，这些人遭到定罪正是北京侵蚀香港自由与不履行中英联合声明规范的国际义务的又一例证。星期四，缅甸联邦议会代表委员会 CRPH 正式宣布成立新政府民族团结政府，誓言要结束军政府的独裁统治。 CRPH 星期三发布通告，宣布废除2008年由军方起草的缅甸宪法，并公布了由该委员会起草的联邦民主宪章。 CRPH 是由昂山素姬此前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成员组成。缅甸军方在今年2月1号发动军事政变后，多名在2020年缅甸大选中胜选的民盟党议员自发于2月5号宣布成立 CRPH 委员会，并任命了临时副总统和多位临时部长。此后，被军政府强行解散的缅甸民选政府的成员就开始联络缅甸境内的多个少数民族武装组织，致力于建立军事联盟来对抗由军政府掌握的国防军。3月27号，缅甸建军76周年纪念日当日，
CRPH 推选的代理副总统曼温海丹曾发表声明，公开呼吁组建新的联邦军队，结束军事独裁统治。当日军政府对抗议民众的血腥镇压再度升级，过百示威者被军警射杀。随后缅甸善族政治组织善邦重建委员会和代表若开族、果敢族和德昂族的三兄弟联盟，以及克伦族和克钦族的多个政治组织先后发表声明，谴责军政府肆意屠杀抗议民众。声明警告说，如果军方不停止屠杀平民的行动，各政治组织仍不会坐视不理，必将做出回应。3月27号当日，缅甸军队第66机动步兵师第66步兵营基地遭到反政府武装组织的袭击，导致超过60人阵亡，14名军人被俘虏。第二日，东部地区的另一个缅军哨所被袭击，至少8名军人被俘虏。缅甸军队随即采取了报复行动，于当地时间3月28号晚至29号凌晨，对克伦民族武装控制区进行空袭，造成大片房屋被销毁，数千当地居民被迫逃离家园，前往泰国躲避战火。联合国特使星期三警告说，缅甸有可能即将发生大屠杀，建议联合国安理会必须考虑采取重大行动，以阻止灾难发生。拜登星期四召开了他的首次内阁会议，指示运输部长皮蒂吉格、能源部长格兰霍姆、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库奇、劳工部长沃尔什和商务部长雷蒙多领导向公众游说的努力，为他的基础设施计划争取支持。拜登还指示所有联邦机构的负责人审查他们的支出计划，以确保购买美国货的规定得到遵守，为美国工人提供最大的就业机会。白宫表示，有25人参加了星期四的会议，这个其中包括副总统哈里斯和国防部长、国务院和财政部等行政部门的首脑，还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其他高级官员。会议没有在白宫典型的内阁会议室召开，而是在东厅举行。在冠状病毒疫情期间，东厅有更多的空间保持社交距离，所有的与会者都戴了口罩。拜登星期三推出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旨在修复美国不断恶化的道路和桥梁，并扩大宽频互联网连接。拜登星期三公布的2万亿美金的基础建设方案，意在进一步推升美国经济，其中包括对2万英里公路和主要街道的现代化改造，修复10座最具经济价值的桥梁和1万座情况最坏的桥梁，更新数千架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修复和升级数百个车站、机场、港口，将交通和铁路扩展到新的社区，以及兴建50万个电动车充电站。拜登计划为这项计划筹集资金的一个方式是将公司税率提高至 28%。虽然美国国会议员普遍支持在他们自己所在的州和社区的基础设施支出，但是国会共和党高层领导人却对拜登的计划进行了抨击，因为他要求大幅提高企业税来支付这笔费用。他们认为这个最终将导致消费品成本上升。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四告知记者，白宫星期三公布的超过2万亿美金的基础设施计划不会得到共和党的支持。麦康奈尔在肯塔基州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将竭尽全力与他们抗争，因为我认为这项计划对美国是错误的选择。星期四，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公布3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上升到 64.7。该指数在上年受到疫情冲击下，上年4月一度跌到 41.7， 此后一路攀升，12个月内有11个月呈现增长势头。今年3月的 64.7 更创低1983年12月以来最高位。其中3月生产指数达 68.1, 较前一个月跳升 4.9, 在手订单量指数亦跳升到 67.5, 制造业的就业指数亦增加 5.2, 达 59.6, 交货指数增加 4.6, 达 76.6, 库存指数微降至 50.8, 制造业的物价指数微幅下滑至 85.6,根据机械业厂商的反应，当前存在着广泛的供应链问题，供应商一直忙着应付需求，另一方面又必须面对长期的后勤和劳动问题的考验。另一个家具业者表示，营运在2月蚀底，预期在年底前稳步改善，此时担心的是通胀和原物料的取得以及后勤的配合等问题。供应管理协会主席费奥瑞表示，制造业者和供应厂商持续忙于应付不断增加的需求，但因为疫情的缘故，很多零组件和原料取得有困难，这个导致交货的前置时间拉长，而关键基本原料全方位的短缺以及产品运输上的困难，亦都持续笼罩着整个制造经济。费奥瑞话，三月调查中有六大制造业表现特别强劲，依次序为电脑同电子产品、金属加工、食物同烟酒饮品、运输设备、化学品、石油同煤矿业。在所有调查的18个制造业中，有17个行业呈现增长，一个表现持平，冇任何行业出现衰退。专家解读，这份制造业的调查报告反映供应链已出现原物料取得困难的樽颈，此前苏伊士运河的堵塞亦令原物料的供应更加短缺，再加上美国政府的纾困和基建计划轮番推出，未来通胀的情势不容小觑。美国威廉玛丽学院下属的研究机构 A-Data 历时3年时间编列资料库，纳入100单中国与24个中低收入国家签订的贷款合约。多个美国研究机构参与这项研究，报告在星期三首次对外公布。华盛顿智库全球发展中心资深研究员、报告共同作者斯科特·莫里斯表示，中共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的贷款合同存在一些大问题，因为在这些合同中有很多交易，基本原则是政府两边做承诺，而他们的公民有权了解这些合同内容。莫里斯星期四接受 Fox 新闻采访时表示，坦率地说，吸引我们做这个工作是因为它的保密程度。和中国签署贷款合同的国家包括菲律宾、黑茂隆、塞尔维亚和阿根廷，都是发展中国家以及美国的传统盟友。这些合约内容显示，中共的对外国贷款协议存在几个不同寻常的特点，同时还通过衍生标准合同工具来保证还款概率。比如贷款条件中包含独特的保密条款、非正式抵押品安排，以及承诺将债务排除在集体重组之外，这些规定明显有利于中方，而且令中方能够比其他债权人享有更多的要求偿还以及取消贷款的回旋空间。另一方面，贷款合同令中方可能以政治原因向债务国施压。莫里斯表示，中方过去10年一直致力于为政治和商业利益对外国政府提供大规模融资，而且中方贷款条款还将债务排除在集体重组之外，不用遵循巴黎俱乐部条款，这个已经违反20个集团上年提出的减债框架协议，该框架要求同等对待所有债权人，包括私人债权人，旨在帮助较贫穷国家通过重组债务负担，来应对疫情带来的财政压力。根据最新研究显示，中方贷款合同大多数都禁止债务国在同等条件 同与其他债权人合作下重组贷款。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带给大家的有：美发表贸易评估报告，肯定川普对中协议；蓬佩奥会晤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中共官媒吹捧戏高薪，从军网红被爆拍黄片急撤稿；昂山素姬面临最新的严厉指控；拉拉川普指面书删除川普言论和共产国家做法一样。4月1号，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发表2021年国家贸易评估报告，肯定了川普政府和中方签订的美中贸易协议，说协议建立了强大的争端解决机制，可确保迅速有效地实施和执行。报告中指出，2020年1月15号，美国同中方签署了历史性的经贸协议。协议要求中方在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农业、金融服务以及货币和外汇领域对中方的经贸体制进行结构性改革和其他变化。协议还包括中方承诺在2020年和2021年大量购买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尤其是购买美国的农产品。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到现在中方还未兑现第一阶段协议中的承诺，只是完成了所有购买承诺的 58%， 其中农产品只是完成了 64%。 截至去年12月，中方购买美国产品总额为1000亿美元，而目标是1730亿美元。另外，该报告还谈及针对中方盗窃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让、政府对国内企业的补贴以及限制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等诸多不公平贸易政策，以及川普政府采取的对价值接近3700亿美元的中国入口商品增加关税的措施。评估报告说，川普和中共签订的协议可以指导拜登政府制定反映美国价值观，并可以重建更好的贸易政策。外界分析，这份评估报告显示了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计划延续川普政府在处理外贸议题上的强硬做法。前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曾经对川普政府的贸易政策表示赞扬，并且敦促新政府保持针对中方的关税政策。星期四，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推特上公开分享前一日他和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会晤的合照，强调他在任内努力支持台湾、美台共享诸多价值观。萧美琴就说，特别请蓬佩奥享用了凤梨酥、珍珠奶茶等台湾美食。中央社报道，据了解，两人是首次当面会晤，两人会面的地点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古迹建筑商帐园，这个是中华民国政府的国有财产。蓬佩奥星期四上午发推文表示，他很高兴星期三同萧美琴的会面，在自己担任国务卿期间，即使面对巨大压力，他仍然努力支持和为民主政体的台湾。蓬佩奥强调，美国同台湾同享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等核心价值观。萧美琴亦得发推文回应表示，他很荣幸能够同蓬佩奥会面，台湾感激他的友谊和支持，期待就美台长年友谊和伙伴关系持续讨论对话。至于是不是有当面邀请蓬佩奥访台， 赵美琴表示，她有表达台湾好多朋友期待蓬佩奥来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蓬佩奥多次公开谴责中共打压台湾。卸任国务卿职务之前的11日，他宣布取消美国长年为美台交往自设的限制，被看作是美台关系近年的另一项重大突破。与蓬佩奥不同，现任的国务卿布林肯的推文里面没有任何会见台湾代表的内容。中国20岁男网红刘长江据称自愿放弃年薪60万人民币的经纪合约，买了价值40万元人民币的新跑车，支付违约金，选择加入海军陆战队。中共央视等官方媒体对事件大肆吹捧，不过随后刘长江被爆出曾经在推特出售自己拍的同性恋色情影片，官方媒体紧急撤销相关报道。根据大陆媒体报道，2000年出生的刘长江曾经参加模特儿比赛夺得冠军，还拥有全国健美冠军、营养师、国家级皮拉提斯教练等多重身份。他在2020年同杭州一间经纪公司签约成为艺人，经常在抖音直播、参加商业演出和综艺节目演出，很快就在网络上爆红。艺名刘楚耀，拥有超过10万名粉丝，年薪60万人民币。据报，一个多月前即将大学毕业的刘长江决定参军，不单止同公司解约，还买了新跑车支付违约金。官方媒体对事件大肆宣传，声称在刘长江心目中一直有一个军旅梦，因为刘长江的爸爸亦都是军人出身，他由细就听住军人的故事长大。对他来讲，比起做网红，成为一名军人更加是有价值的人生选择等等。而刘长江亦都说，我违约在先，要赔公司一笔钱，只能够买了部车，虽然为此损失了金钱，但是心甘情愿，参军光荣，永不后悔。不过消息传开之后，中国网友发现刘长江疑似曾经在推特出售自己拍摄的同性恋色情影片。据香港媒体香港01报道，刘长江总共拍了2段色情影片，合计大约1个钟头。事件被曝光之后，刘长江的微博账号已经清空所有贴文，大陆媒体亦都陆续删除和刘长江相关的报道。缅甸已经被罢免的领导人昂山素姬被控违反殖民时代的官方保密法。他的律师星期四表示，这是对这位反军政府的资深人士最严重的指控。缅甸目前处于互联网暂停状态。昂山素姬自从军政府控制以来一直被拘留，军政府较早时候指控他犯了几项轻罪，包括非法入口六部手提收音机和违反冠状病毒协议。昂山素姬和他的3名高干幕僚以及1名澳洲经济顾问在1个星期前被起诉违反保密法，如果罪名成立的话，他们将会面临高达14年的监禁。现年75岁的昂山素姬星期四通过视像连线出席了与之前指控有关的听证会。目前媒体报道缅甸军政府和缅甸人的冲突导致至少538人罹难。继美国拜登政府开始对缅甸军政府实施经济制裁之后，英国亦都加入了欧洲一些国家停止服装零售商在缅甸的订单来进行惩罚。在缅甸永久删除拉拉川普对川普进行的一次采访之后，拉拉星期四表示，对川普言论的封锁通常是共产主义国家的做法。拉拉最近加入霍士新闻担任撰稿人，3月30号他在 Instagram 发表了对川普的采访，但是随后拉拉发表的影片被面书删除。霍士的主持人布莱恩基尔梅德问拉拉，我们怎会到了这个地步，美国的一位前总统不能够在大家的账户上被看见。拉拉说，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生活的国家，这个是发生在共产主义国家的事。 但是我认为这件事传达的信息，他们是想抹去川普，他们想你忘记他的存在，他们不想给你看到他，不想你听到他的声音，他们想要你看开一点，继续前进，收声，继续生活，忘记川普的存在，那真是可怕的事。川普的仔艾瑞克川普在 Instagram 展示了面书给拉拉的一封邮件，邮件中说，我们联系你是想给你知道，我们删除了拉拉川普的面书页面以川普讲话为主题的内容，我们对川普的面书和 Instagram 账户的封锁一致，有川普声音的更多内容都将会被删除，包括有川普发言的新帖子，发表相关内容的账户亦都将会受到额外限制。这个规定适用于所有竞选账户和主页，包括川普团队、面书平台上的其他竞选信息载体以及前代理人。一位同川普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表示，他们对拉拉的所作所为是可耻的，他们在关闭我们的声音和川普有关的任何声音。以上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针对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调查新冠病毒起源的报告反应激烈，批评世卫秘书长谭德塞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合谋隐瞒病毒人传人的事实。世卫报告就是中国和世卫的假信息运动。今个礼拜三，七大工业国组织召开最高贸易部长会议，随后发表了一份剑指中共的共同声明，承诺将会以集体行动解决有害的产业补贴和其他扭曲市场的做法。缅甸军方持续血腥镇压，国内形势急速恶化，联合国特使日前警告缅甸有可能即将发生大屠杀，建议联合国安理会必须考虑采取重大行动以阻止灾难发生。日前美国太空总署的官网将台湾列为国家，此举引发中国不满，中共怒批 NASA 伤害了中国14亿人民的感情。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在中国调查新冠病毒起源的报告，并指称病毒不可能是从武汉实验室当中外泄，华南海鲜市场亦都并非病毒最初起源地点。对这个报告结果，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反应激烈，今个礼拜二在 Twitter 发文批评世卫秘书长谭德塞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共谋隐瞒病毒人传人的事实。蓬佩奥指出，世卫报告就是中国和世卫的假信息运动，并指控武汉病毒实验所才是最可能的病毒源头，而世卫就合谋隐瞒事实。蓬佩奥说，世卫公布的这份报告是中共和世卫虚假信息宣传活动骗局的延续，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主张美国要退出世卫的原因。蓬佩奥还谴责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帮助中共掩盖疫情。蓬佩奥说，谭德塞和习近平串通，在关键时刻隐瞒人传人的资讯，武汉病毒研究所仍然是最有可能的病毒来源，世卫组织是中共的同谋。除此之外，蓬佩奥此前亦都曾经多次提出病毒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的可能性，他在卸任国务卿前夕公布了美国对中共病毒的事实核查。与此同时，川普时期的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近日向传媒表示，他相信病毒是从武汉实验室泄漏出来的。美国联邦众议院监督与改革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詹姆斯·科默亦都在一份声明当中指出，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不过是中共宣传机器的产物，从今次调查一开始，中共就获得了世卫组织的许可，可以操纵该报告的数据，排除美国科学家，并得出该报告的最终结论。这个是中共公然企图改变现实、掩盖真相的举动。 今个礼拜三，七大工业国组织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同日本召开最高贸易部长会议，随后发表了一份剑指中共的共同声明，承诺将会以集体行动解决有害的产业补贴和其他扭曲市场的做法。根据美国之音报道，七大工业国组织国家的贸易部长重申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世界主要的民主国家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制定议程，令全球贸易体系更加公平，增强可持续性。事实上，西方国家长期不满中共大额补贴国内企业，今次七大工业国组织的联合声明直指中共通过国家补贴进行不正当竞争。中共在钢铁等行业的补贴行为亦都激化了全球产能过剩问题。美国政府今个礼拜三在发布的年度国家贸易评估报告当中指出，中共当局为了实现经济发展的野心，对市场实施干预和补贴，不单止排挤了国际企业，亦都造成全球钢铁、铝和太阳能等行业产能过剩。美国将会采取进一步行动，解决这些有害的贸易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该评估报告还肯定了川普政府和中共签订的美中贸易第一阶段协议的重要性，指它建立了强而有力的争端解决系统，可以确保迅速有效地实施和执行。据路透社报道，联合国安理会今个礼拜三针对缅甸局势召开闭门会议，缅甸事务特使帕奇纳在会议上面发布警告，目前缅甸军方正在加大对示威者的镇压力度，可能随时将会发生大屠杀。帕奇纳表示，缅甸军方没有能力治理国家，当地局势只会日渐恶化，建议联合国安理会必须考虑所有可行方法，采取重大行动帮助缅甸人民，防止在亚洲中心地区发生灾难。英国驻联合国大使伍德沃德在会后的记者会上面表示，缅甸军方的暴力行为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国际社会需要对此发出强烈讯息，安理会必须在国际回应的层面上发挥作用。根据缅甸援助政治反协会的记录，到3月30号为止，在反对军方政变的抗议活动当中，已经有521人被军方杀死。另外，军方的血腥镇压亦都激起缅甸民间武装团体的反抗。3月27号，缅甸军方空袭了克伦邦的村庄，房屋成为灰烬，上千人逃入森林或者试图进入泰国避难。克伦民族联盟30号发布消息说，几千名缅军部队正在推进，该联盟将会捍卫其土地。同时，缅甸三个少数民族武装团体发表共同声明，如果军方不停止杀戮人民，将会进行反击。国际人权联盟担忧，如果这些少数民族武装团体决定武力反抗，缅甸很可能会爆发内战。根据彭博社报道，日前美国太空总署发起送你的名字上火星活动，凡是到 NASA 官网登记的网友，他们的名字在太空之旅可以随着探测器登陆火星，但该活动在中国就掀起了议论，原因是 NASA 在国家的选项当中将台湾列入国家的行列。对此，中共的小粉红感到愤愤不平，在微博上发起所谓的抵制。中共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个礼拜三亦都在例行记者会上表达了强烈不满，并出言威胁说，美国太空总署此举伤害了中国14亿人民的感情，要求 NASA 迅速更正错误。根据自由时报报道，民进党立委赖瑞龙对此回应表示，中华民国本来就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为争取国家最大的利益，同世界各国交流，中共无权干涉。赖瑞龙指出， NASA 活动在国家选项当中加入台湾，这个是反映事实，中共国台办昧于事实，只是懂攻击批评，只能令两岸关系陷入僵局。他说，台湾是有主权人民领土的国家，名字叫中华民国。 赖瑞龙呼吁中国政府不要妄想打压台湾，台湾在防疫、经济、民主获得世界多国的肯定，国台办的言论不会被台湾人民接受。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